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晓谕我们，晓谕我们。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本体的真相，本体的真相。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至大者的右边。
我们进入希伯来书，竭力追求在真理上长大成人。良友圣经学院晋升课程，张峰老师主讲希伯来书。
大家好，这是希伯来书的第19课。这一课我们看的篇幅比较长一点，我们从第7章的第11节一直读完第10章，那我们就不会把每一章每一节的经文都拿来念一遍了。上一次我们提到希伯来书的作者提到麦基洗德等次的祭司，而以基督耶稣上帝的儿子成为这个麦基洗德等次的代表，那是按照他对创世纪第14章跟诗篇第110篇连在一起的理解。诗篇110篇是后来的文字，是在律法之后的，在律法之后里面所指的却是指着在律法当中所出现的一件事情，意思就是说所谓律法的不完全，摩西的律法里面虽然提到上帝是定立位支派里面亚伦家才能产生祭司，但是在律法的本身，摩西无经，律法的内容本身却提到另外一位至高上帝的祭司麦基洗德，而且在律法之后，大卫的诗篇里面也特别提说这个麦基洗德并不光是单一人作为至高神的祭司，他乃是一个整个等次的代表，麦基洗德祭司等次的代表，而上帝的儿子也是这个麦基洗德等次里头的一位祭司。那以这个说法来提到一个结论，正因为耶稣作为犹大支派的后裔确实能够成为祭司，那意思就是说摩西律法本身就有需要更改的必要，那这个是他的议论。那事实上我们看希伯来书的作者怎么样处理麦基洗德等次祭司这个说法，的确是有点唐突，那我们今天可能不能模仿希伯来书的作者这样子去读圣经，因为我们不完全掌握到希伯来书的作者对旧约的读法。比如说在第9章，他那边讲第9章的第一节，原来前约有礼拜的条例和守世界的圣幕，因为有预备的帐幕，头一层叫圣所，里面有灯台桌子和陈设饼，然后一直读到第5节，柜上有荣耀基督坡的影照着施恩座，这几件我现在不能一一细说。那很明显他对旧约里面甚至旧约里面一些的细节，不光是一些大体的现象，连比如说会幕里面的结构，它的设计，它里面的所有的物件的细节，它都有一种的看法，而他这个看法并不是独立的一种看法，乃是对上帝的计划连带着主耶稣基督的身份一起连起来的一些看法。那他并没有把这种看法详细的在希伯来书里面向我们交代，我们看得见的是他如何把某些事情，旧约里面的经文，旧约里面的现象，把里头的经文跟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联系在一起，那麦基洗德等次的祭司就是其中一个这样子的例子。但是他在第7章提到 上帝的儿子是按照的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那在第七章提完了麦基洗德之后呢，就不再提麦基洗德了，麦基洗德突然之间就失踪了，好像第七章基本上他使用麦基洗德就是当作是一个议论的一个基础。那当然这个基础对他来说并不是胡来的，是事实的一个基础，是上帝旨意里头的基础，是上帝启示里头分作两部分，在创世纪十四章跟诗篇一百一十篇两部分的启示并合起来，让人有亮光看得见才能成立的一个这样子的基础。但是这个基础使用了，得出一个结论，就是第十二节第七章，祭司的职任既已更改，律法也必须更改。得到这个结论之后呢，他就不再提麦基洗德等次了，好像他的结论已经达到，他的焦点就放在另外一件事情上面，他就放在耶稣作为大祭司与亚伦祭司等次的大祭司来相比较，指出亚伦大祭司等次这个职任的不完全，跟耶稣作为麦基洗德等次的大祭司的职任的完全。我们在这一章我们要看的就是到底希伯来书的作者如何对待律法，他要如何看待上帝的启示里面很重要的一部分摩西的律法。因为他使用旧约的态度十分之认真，很明显他以旧约为上帝的道，在第四章里面所提到的。那律法既然是旧约的一部分，既然是上帝给以色列人的启示，当然这个也是上帝的道的一部分。在第一章已经提到上帝在古时候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是上帝晓谕以色列人列祖的话语。在第二章第一节提到天使所传的话必须要认真对待，不能干犯悖逆的，那这个律法也是天使所传的。那所以律法的分量的确是很重要，但他提到在第七章第十二节提到律法要必须要更改的话，那他就需要提供更多的议论跟更详细的说法。我们先看看律法这个字在希伯来书里面所出现的地方。律法这两个字出现在第七到第十章好几处的地方啊，第七章的第五节、第十二节、十六节、十九节、二十八节，第八章的第四跟第十节，第九章的第十九跟第二十二节，跟第十章的第一跟第八节。对希伯来书的作者而言，律法一词一般是指着旧约的律法，但在观点上面他对律法的看法却跟保罗有一个很基本的分别。在新约里面我们知道讨论律法最多的除了我们主耶稣以外呢，就是保罗，在他的书信里头，保罗的罗马书、加拉太书，主要的内容在这两卷书里面都是讨论律法跟信徒的关系。但是保罗讨论律法的时候，主要是从律法作为命令和规范作为起点，把律法看成是上帝规范人类行为的旨意的彰显。所以在罗马书里面就提到律法是教人知罪，律法是让过犯显多，律法是惹动上帝的怒气的，因为他把律法看成是命令跟规范。但希伯来书的作者却对律法有一点不同的看法，当然他知道律法的确是命令跟规范，但是他在议论里面却把律法看成是给旧约祭司制度结构和合法性的一个工具。意思就是说，以色列人的整个祭司制度跟整个献祭的礼仪是合法的，唯一的原因是因为他这样子的一个制度，这样子的一个礼仪是律法里面所定规的。所以律法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对希伯来书的作者来说， 的确它是命令，是规范，是把上帝的旨意彰显给以色列人听，让以色列人不要犯罪，懂得什么是公义、慈爱。但是在希伯来书的内容当中，作者并不针对着这一点来做他的议论，他乃是针对着另外那一点，因为他主要要比较耶稣作为大祭司跟亚伦大祭司等次的分别，所以他对律法的焦点是放在律法作为给旧约的祭司制度的结构跟合法性的一个工具来看。希伯来书的作者不像保罗那般对比律法跟福音，他对比的是旧约祭司的职事跟耶稣作为大祭司的职事。按照希伯来书的观点，就算旧约的祭司制度有律法为依据，但最终不能使人完全。这个是在第七章第十九节跟后来第九章第十章都会提到的。第七章的第十九节我们之前已经提过，讨论完全这个概念的时候已经提出来，和合本在这里的翻译十分糟糕哈，其实是很误导这个读者的。律法原来一无所成是一个错误，是一个不好的翻译，正确一点的翻译是律法原来无法令任何一个东西完全。那当然希伯来书作者所关注的任何一个东西其实是人啊，律法无法令人完全啊，这个在第九章里面也提到，第九章的第九节提到按照所献的礼物和祭物，按照良心来说都不能叫礼拜的人得以完全。第十章的第一节，律法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总不能借着每一年常献一样的祭物叫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所谓完全，我们之前看过是指的一系列的观念，包括像在第五章第十一到第十四节，第六章第一节那边所提到的完全，并不是指的道德无可指责的意思，乃是指的一个人达标某些属灵的目标，他达到了与否，他达到了就是完全了。那在第七章第十九节那边提到的所谓完全是能够与上帝亲近啊。第九章我们刚刚所提的第十章所谓完全不能叫人完全，是因为没办法能够让人坦然无惧的来到上帝面前来啊，所以他不能叫人完完全全的与上帝亲近，所以他就不完全啊。他不能叫人的良心洁净，所以不完全。他不能让人的罪得赦免，所以不完全。所以所谓完全就是指着罪能得赦免呢，就是指着良心得到洁净，就是指着与上帝能够亲近，就是指着我们人能够达标，能够长大成人成熟。
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五节十六节，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只是不可忘记行善和捐书的事，因为这样的祭是神所喜悦的。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所制作的良友圣经学院晋升文凭课程，张峰老师主讲希伯来书。
旧约祭司制度的不足呢，还有另外一些的原因啊，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祭司身份本身的定立的方式，在第七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里面说，至于那些祭司原不是启示立的，只有耶稣是启示立的，因为那立他的对他说，主起了誓绝不后悔，你是永远为祭司。那亚伦祭司等次的祭司是世袭的， 就是生下来啊，当然也需要通过一些的标准哈、评估，身体没有残疾之类，是男的不是女的之类。但是无论如何，亚伦祭司等次里头所产生的祭司并不是启示立的，乃是世袭，是律法已经定了，就一代一代这样子存留下来的。从这个角度看，上帝的儿子成为大祭司是上帝指着他启示立的，又比亚伦祭司等次里头的祭司的身份要优越。然后再加上在第七章23-25节，希伯来书的作者也批评亚伦祭司等次的不足，是因为里头的祭司生命有限。23节，那些成为祭司数目本来多，是因为有死阻隔不能长久。反过来说，这位祭司永远长存的，他祭司的职任就长久不更换。凡靠着他进到上帝面前来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意思就是说，上帝的儿子作为大祭司，正因为上帝的儿子是永活的，他也能够永远成就他作为大祭司替人代求的功夫。不像普通的亚伦祭司，他会死了，死了之后他就不能再为以色列民做什么事情了啊，又要下一代，又要有新的人再接上去。这样子的祭司等次，这样子的祭司的身份还是不完全的啊。从另外一方面来说，第七章第27-28节，希伯来书作者提到，他不像，就是上帝的儿子，不像那些大祭司每天必须要先为自己的罪后为百姓的罪献祭，因为他只是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把这事成全了。律法本是立软弱的人为大祭司，但在律法以后启示的话却是立儿子为大祭司，乃是成全到永远的。那所以希伯来书作者对亚伦祭司等次的另外一个批评，就是在亚伦祭司等次底下所产生的祭司，普通的人有普通的人的软弱，跟所有的人一样都会软弱犯罪，所以他必须要先处理自己的问题，才能替百姓处理他们与上帝之间的问题。那如果他无法先处理自己的问题的话，那他替百姓代求的功夫就产生了障碍，就不能成就。所以从这一点看，亚伦祭司等次里面所生产的祭司也是不完全的。也是这个原因，保罗说在人与上帝中间只有一个中保，就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因为只有他是完全的。所谓完全呢，从希伯来书的作者的角度看，是他完成了上帝叫他所做的事情，他是完全的顺服上帝，他受过试探却没有犯罪，所以他一次将自己献上并不是为自己的罪来献祭，他从第一天当大祭司的职任当上了之后，他所献的祭都是100%为他人而献上，并非为他自己献上。所以这一点又是比亚伦祭司等次所产生的祭司要优胜。而且希伯来书作者对整个亚伦祭司等次的批评评论更基本的一点，就是律法本身的问题。律法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不能洗罪，靠着律法里面所定规的献祭的礼仪，人做了却无法让人能够有一个清洁的良心来到上帝的面前。第8章第7-13节，第10章16-18节都是指出这一点。当然就算是这样子，希伯来书的作者并没有否认律法在历史上的功用，他并没有透过寓意的手法解释律法，也没有讥讽律法歪谬无理，说律法 简直是不可理喻。他没有这样子做，他只是说律法是不足，不足的原因是因为他不能叫人完全。所谓不能叫人完全，就是说不能叫人坦然无惧的来到上帝面前来，不能叫人的良心得到洁净。律法的不足是因为基督的降临，而不是因为经不起理性的批判。但是同时候，希伯来书的作者也肯定旧约和新约之间的连续性，这个我们从第八、第九章里面都可以看得出来。从历史跟属灵的角度上看，教会都渊源自旧约的信仰，新约也很多地方指出基督是旧约的成全。我们只需要读路加福音第一章67到69节，马太福音5章17到18节，罗马书9章6节，罗马书11章1节24到26节，就可以看得出来，新约的作者、新约的本身都是指出基督是旧约的成全，是有一个连续性在里面。但是在连续的同时，我们也需要认真对待旧约和新约之间的不连贯。在第八章的重点真正就是在于指出上帝的目的一直都是围绕着基督而行。一个人能否在上帝面前蒙悦纳，不在乎他有否受割礼，或是他是不是一个守法的犹太人，乃是在于他是否接受基督。对希伯来书的作者来说，旧约的一切本来就指向基督。所以他引用创世纪第14章110篇来把基督的身份从祭司的角度来合法化。合法化之后呢，再比较亚伦祭司制度所产生的祭司的职任跟那个制度的本身，跟基本的来看律法的本身，指出律法的不足。所以在这个角度来看，对希伯来书的作者来说，新约跟旧约之间既是连续的，有连续性，也是有它的不连贯。因为当新的来了，旧的就不需要了。当完全的来到，不完全的就可以各自在一边。不完全的并不能让人来到上帝面前，所以只能各自在一边。用第八章第13节的说法，既说新约就以前约为旧了，但那渐旧渐衰的就必快归无有了。
希伯来书10章19节到23节。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所制作的良友圣经学院晋升文凭课程，张峰老师主讲希伯来书。
但是我们还可以从希伯来书他对律法的形容、律法的讨论看出另外两件事情。在第9章1到10节里面提到这个前约礼拜的条例 跟在会幕里面的一些事物的一些的意义。我们从希伯来书作者对这些事情的描绘里面，就我们可以看见两件事实。第一，从旧约到新约，从上帝赐律法给以色列人，到新约上帝把他的儿子差到世界上来，显明一件的事实，就是上帝愿意他的子民亲近他。一章一节所提到的，在以前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很明显就代表着上帝愿意他的子民亲近他。上帝不愿意他的子民亲近他，就很简单，他躲起来就行了，不讲一句话就行了，不做启示，不做晓谕就行了，让世界上面的人没有一个能够发现他，能够听到他的声音，能够得到他的启示，那就行了。但是上帝却一直都没有这样子，他挑选以色列人也是要在万国中成为他的祭司的国度，成为他的子民，向万国为他做见证。那所以上帝是愿意他的子民信进他，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实，从旧约到新约都是这样子。第二点，与此同时，经文也指出上帝对人如何亲近他有着一套很特别的要求和看法，就是说人来到上帝面前，上帝虽然是愿意人亲近他，但并非说人可以随随便便凭着他自己的意思要怎么样亲近上帝都可以，不是这样子。我们在世界上尚且是这样子，我们要见一些大人物都要特定的规矩的哈，要经过很多重的关卡，然后与国家领导人见面的话，那讲话的时候需要小心，有特别的礼节跟礼仪。那对世界上面有身份有地位的领袖们尚且是这样，何况来到我们创天造地救赎我们的上帝的面前。所以一方面上帝愿意他的子民亲近他，另外一方面上帝对人如何亲近他有一套特别的要求和看法。昨天是这样子，旧约是这样子，所以上帝给他们律法有一个特定的方法来到他面前。今天也是这样子，今天上帝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也是有一套特定的方法，必须要透过相信他的儿子才能亲近他。好，我们下一课再见。